你的抖内是我每周更新的动力。抖内，不然真的很不想录哎。来杯下午茶，女神陪你说说话。欢迎收听今天的女神下午茶 podcast。今天是散弹枪单元。那有鉴于呢，我现在的喉咙还是带着磁性的声音，所以如果今天也是比较沉闷的话，请大家就是多包涵。那感谢就是高轩以及杰夫他们在他们的 podcast 截稿不要上宣传我，对，感谢感谢，所以有一些新粉丝支持，很开心很开心。那也请大家就是多帮我推广我的 podcast， 我真的很认真在周更哦，甚至是双周更。如果你听到这一集散弹枪的话，那请大家真的是多多支持。那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礼拜一就是会必定更新，那如果有可以骂的话题就是礼拜四这样子。但是如果真的是拖到不知道怎样，反正礼拜一跟礼拜四或是礼拜五早上你就可以听到我的 podcast 好不好，这样子请记得订阅，就第一首听到我的podcast。 很废话，好，然后欢迎大家留言给我或是寄 email 到那个信箱，反正上面都有写啦，就是可以跟我互动一下好不好，因为互动率蛮低的。对，大家好像只会留言说好美好美的事情，我知道了就是可以留一些其他的或是想要聊聊心事都可以，我蛮闲，也不能说蛮闲的，就是蛮愿意回复大家的困扰吗？如果有困扰的话，或是听大家讲一些故事，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故事想分享的，或是想要在 Podcast 上可以跟大家聊的话，欢迎寄 email 或是私讯给我都可以哦。好了，今天散弹枪单元呢，因为刚过完同志游行嘛，所以就来跟大家讲一个同志游行可以骂的点好了。我真的觉得今年同志游行不知道是疫情后还是怎样，反正大家过了两年疫情之后，就好像重新洗牌，就是今年开始就是游行在娱乐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奇怪文章，然后游行结束报道又来了。我觉得好像同婚过后好像就马上接疫情，对，也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同婚过的游行没，就是越接近同婚到的时候的几次游行，对于同志游行的负面报道相对就变小了。可是今年比较不是负面报道，而是就是从一些社群上冒出来，那就是在低能卡啦，就是低能啊。但有看低卡的人齁，就是我这边还是先礼貌性问候一下，不是说低卡都是低能卡，而是就是因为他是匿名发文，那我觉得现在也有点长辈趋向，就是他已经变成是不是年轻人喜欢用的，就是他已经有点老龄化了，然后加上他开放很多账号可以申请，所以当然有一些妖魔鬼怪就会在上面乱发文，所以就是变成一个快要坏掉的 PTT。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章可能就是都是同一群人在打的，就是蛮无聊的。就是其实这些贴同志游行标签的议题其实每年都在解释，但每年就是都还是会有新的人问或是什么，我就想说之前到底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旧，就是以前已经听过这些辩论的人已经听过了，那你还这样好像重新洗牌，就是你怎么人家提起来一次，那你又要再接受新的东西，那不就是你可能根深蒂固没有觉得被接住吗，或是被解决到你提出来跟这些反对的人相同的疑问。那我觉得身为这些朋友更应该去好好理解，而不是每年一直反复很像什么流行性感冒，就是又来了，对，同志游行又来了，哦，对对对对对，那虽然我听过解释，可是我今年还是觉得，对啊，怎么这样不爽啊，对，为什么大家都要裸露呢，对啊对啊对啊，怎样怎样的。我想说大家是集体失忆是不是。好，接下来就是来自低能卡的另一名发言齁，就是有人发一个标题，就是有同志游行怎么没有异性恋游行，观看这个标题真的是很好笑。 我这个在去年高雄有在那个战车上办高雄案的时候就讲过了，就是怎么每年又来，就是又有人就是说有同志游行，为什么没有异性恋游行？哎，讲真的，今天路上那么多异性恋，而且一年一度新北夜诞城就是异性恋游行，而且现在你知道西门町根本也是异性恋游行，今天同志族群就是性少数，所以我们在每年的10月最后一个礼拜六举行同志游行，就是目的是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台湾有那么多性少数站出来这样子，那这个就只是一个站出来，就跟大家讲说，哎，我们就是支持同志，我们都在身处在各个角落，只是你们平常因为异性恋霸权，所以你们自动忽略这群人，所以你要说为什么没有异性恋游行？哎，讲真的，哎，反而也是异性恋游行啊，没有反而同志游行，对不对？没有嘛？那讲真的，虽然说白昼之夜也有点 gay 的成分有点多，可是讲的白昼之夜是不是异性恋游行，对不对？因为他不会特别强调是同志游行。那如果没有特别区分性少数族群的游行的话，那就是异性恋游行。而且异性恋怎么样，在路上亲，我不是说在路上亲密不行，就是这是你的自由。可是，哎，异性恋，我们每天从小到大强迫看异性恋的电影，异性恋的什么，异性恋的怎样挖沟起出来的东西，我们同志有在抱怨吗？我们今天也不是说要对立说，啊，我们同志就是没有要跟异性恋和平共处，不是，是异性恋一直要找麻烦，然后就是又有一个恶男，因为他的头像是一个男生嘛，就姑且称为他恶男好了，就是很低能，就说有同志游行没有异性恋游行，异性恋每天都在游行。我不知道是发文的人是每天在家里好吧，属于好吃懒做，所以没有出来外面走走，是不是？路上一堆异性恋，好不好？所以你不要再说什么没有异性恋游行了。有些人就是很喜欢摇八叉，就说哦，为什么没有异性恋游行？那你办呢？很多人就是会在那边放屁，说怎么没有怎样，怎么没有怎样，那你就去办。好不好？怎么没有纯男同志游行？那你就去办，好不好？不要在那边靠腰，有些人就是很爱靠腰伸手牌，你就去办。而且我不信这些讲说，哎，没有异性恋游行的人真的会走，我们大家是真的走完全程，好不好？很累，免费的走路工。然后你说你要办异性恋游行，哎，我跟你讲，大家走一走，走到一半就去吃便当了，好吗？没有钱你们会走吗？神经病！那我觉得他这边针对性太严重，因为他就说很多同志，尤其男同志，很害怕别人不知道他是 gay 一样，偏偏要搞一个同志大游行，搞得台北乌烟瘴气。我想说，Hello，台北本来就是乌烟瘴气。你这台北是一个盆地，然后高楼大厦又那么多，冷气废气都往外排，本来就乌烟瘴气的。而且就是同志游行没有排放废气，没有排放任何废气啊，有啦车子，可能车子可能就是已经改成低底盘了，就是比较是减碳环保的花车了，所以没有排放废气的问题。你要不要讲说你们这些爱买车的男子啊，有本事买车，但是呢，可能又要改车，这边空空空啊。但是你这个发文的 loser 可能是在家里没有钱，然后又要吵着住大安全房子，可能没有办法造成乌烟瘴气。对，但是如果你蓬头垢面，本身就够乌烟瘴气了，遇到你真的倒也是倒八辈子的霉，真的是三炷香跟你的祖先说：“天哪啊，可怜哦，没人要，在家里哦 ，loser。”然后最后还想说：“你们要伤害我，反对，但我觉得没必要让全部人接受你的事实。”可是我想，真的就是你活着，我们也不想接受啊，奇怪，就是你的歧视，我们也不接受啊，那你。你干嘛歧视，不是吗？我觉得他超这个人就是超无聊。但讲真的啊，就是打这种话，就是，哎，就是让我们有工作了，感谢啊，感谢，感谢爸爸啊，感谢爸爸。这次同志游行过后，真的是那些妖魔鬼怪又压起来，就是哇，天哪，突然忘记同志在这个社会上了。就这些人又要出来留言，又要骂，我真的觉得真是有个好笑的，就是吃饱太闲没事干，好像你是唯一，你只能。在歧视，就是歧视同志之后，你才能找到生存地位，我觉得超好笑。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就是讲说，这些人是不是觉得说，自己生活够惨了，就是躺在家里，然后当 loser。可是殊不知，以为同志过得更惨，殊不知同志都 比他过得更好，所以他可能就是想骂人酸葡萄心的。但我觉得就是啊，我觉得有些话你就放心就好了。你真的不喜欢，你只要不要出来乱打人什么的，你不接受是你家的事，没有必要这边号召群众说，欸，我不喜欢他，所以你大家也不喜欢他，这是超幼稚的行为耶。而且你为什么不喜欢别人还要需要人家的支持啊？你自己不能听你自己吗？你有本事有种你就恨同志恨一辈子啊，对不对？你干嘛还要号召大家说，欸，好，我们一起来讨厌他？你是不是害怕自己就是势力太单薄？我跟你讲，有勇气一点，你讨厌一个人就拿出你的勇气，不要这边躲在键盘后面，这边打字伤人没懒趴。我真没想到，我连两个礼拜三晚上都是要骂这些反同的人呢，广义上反同的人呢，我真的快疯了，就是怎么会这样啊？就是又倒退了30年了，性别真的是重来哎。我觉得就是想说，天哪，好像回到我刚出道的时候，一直要跟大家宣讲啊，一直要跟大家讲说，嗯，同志怎样，好像从头开始欸，我的天哪，我们好不容易走到性别光谱，然后性情尊重更多元的人的朋友了，就是，而且今天游行是就是与多元同行，都已经讲到这样了，殊不知。哇塞，台湾某部分大部分的民众就还是给我这些文化水平跟性别水平，我真的是傻眼耶，难怪台湾就是这么蛮退步的，就是台湾要进步不起来就是被这些人拉垮的耶，我的天哪，台湾根本就是靠这些少部分的人在努力耶，好累，我们这些人真的好累哦，可不可以放过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不想这么拼欸，是真的是有些国人就是在扯后腿，在摆烂。我的老天爷啊，我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菜阴魂欸，我都快发疯了。然后讲真的，我现在要讲一个比较和蔼的，就是不要那么攻击性的，就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些人会无法反驳说，为什么同志游行都要裸体？我觉得裸体上是有很多意义的，但你也会觉得说，欸，他是不是穿太夸张，或是有些同志会觉得说，对啊，就是这些老鼠屎。可是讲真的啦，同志本来就是被贴那么多标签。所以你今天不是要去划分你我，就是因为同志游行的议题本来就很多元，那我们本来就是要帮忙撕除标签，就是讲真的，其实我们都是性少数，不是要情乐，而是今天大家是一个同理心站出来，那我觉得我们也要培养我们自己有办法理解不同议题，当然我们可能还是会有自己的价值观，觉得说，嗯，这个我可能真的没办法，或是大家对爱这议题还是觉得说，哦，对，我就是没办法接受，那我觉得那是你的个人的选择，那我也尊重，可是你不能就是去骂别人说，欸，他是老鼠屎或什么的，就是我当然可以理解是说，嗯，对啊，同事都已经够污名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做让同志会被讲话的事情？可是其实同志本来就会被讲话，你不管今天是穿的乖乖牌，你好好当一个同志，或是你今天很守贞什么的同志，就是还是会被骂，因为他对于同志的想象就是这样，他没有要管你是不是品性操守好的人，就是跟飞弹一样，飞弹来的话你不会去分说，欸，你是哪一党的人吗？就是不会分你的政治立场，所以就是它是一个无差别性的歧视，所以我觉得反而大家要去理解是说，嗯，他今天为什么这样穿着的议题在哪？但我觉得为了想要红，为了想要裸露，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他想要展现自己的方式，但我觉得最重要在这一天选择这样子的装扮，去让大家理解的是说，我们身体有自主权。我觉得就是游行，就是透过一种强烈的方式，它让你看到同志很多面貌，或是人的很多面貌，跟议题有很多面貌。所以光穿着这件事情，就是穿的极端，要么穿很多，要么穿很少。那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说，穿衣服这件事情，其实你只要不妨碍到别人，就它就是很合理，对不对？ 但是不是说鼓励大家在路上这样穿啊，那可能会感冒什么的，就是你只要没有犯法或什么，那其实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穿着，只是今天在游行用一个比较强烈的方式让大家理解身体自主权这件事情，跟我要穿什么衣服其实是我自己决定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大家可以去反思说，嗯，为什么我们不要急于去切割说衣服穿很少的人。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会觉得是大家去反思说你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觉得我不想跟这些人站在一起。那其实它就是一种内化对于同志的污名，因为你也很怕被跟这些人贴标签，对，跟这些你觉得不好的人、不好的观念、不好的标签站在一起，你不想被归类。但是这些不好是不是这个社会上给你的不好价值？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去松动自己对于价值的这些定义，到底是你自己觉得你不喜欢，还是社会给你的？但如果今天这个是社会给你的，你可能自己也有很多想法的时候，其实你就更可以去理解说，嗯，我可以在批判或者是贴标签这些更停下来去想一想说，嗯，自己为什么要贴上这个标签在别人身上，那别人会不会也赋予我们一样的标签。好，这边是散弹枪比较就是缓和的部分，让大家反思，所以散弹枪的单元还是可以让大家有一些知识上的提升哦。而且今年那个被瞩目的议题是在生殖器套上袜子，这个其实前几年就是我们刚走游行的时候就已经有好朋友这样穿过了，所以嗯，就是这件事情还要再拿出来就是被讨论一次，就觉得嗯蛮傻眼的，就是其实五六年前就已经有过了。对，那这些人就是资讯可以更新一下咯，同步更新咯，就跟武汉肺炎一样又要更新咯。今天就是看到高轩的限动，发现诶，中国又有新的肺炎病毒，完蛋了，是肺炎梅将军，就是在中国大流行。对，请大家就是好好保护自己。我觉得就是秋冬本来就是那个流行性感冒会上升嘛，然后这个病毒如果又来的话，可能大家又要休息了。我觉得中国不愧是厉害了，我的祖国，就是又开始有新病毒欸。欸，中国是不是想说算了，我家经济很烂了，那我就让全世界的人都就是再走一波好了。就在休息，就是大家是一个齐头式的那个政策，就是跟他们一样嘛。他们想说，欸，我们国内专制搞得不错啊，反正呢，国家发展不起来，那全世界来一起来专制，那要有什么办法呢？好，先让全世界就先停摆，好不好？我们就是让世界慢下来。我觉得中国真是也是蛮厉害的，就是我跟不上人家那。我就让大家慢下来，就是有这种概念呢。想说，哇塞，其实讲真的啦，就让大家休两年、休三年，然后再工作一年，这样子其实是好像也蛮不错的哈。就是可以就是让全身慢下来，好好休息。那我们休息好，储存体力之后再冲、再冲、再冲、冲冲这样子。我真的觉得中国要不要放过全世界的大家欸？现在大家都开始在就是有点逃离你们，然后觉醒，就是想说，嗯，欸，中国真的这么烂？我真的觉得听得懂中文的人请听这一段，中国真的很烂很可怕。我觉得他们当然可能变好，可是现在习近平掌权他不会变好的，好不好？除非他死掉，好不好？最近那个前总理就莫名其妙死掉了，这真的不知道是自然往生还是被往生，这真的很可怕。虽然说我们不是要造谣，可是这真的不是绝无可能，好不好？就不要等到可能五六十年，然后习近平走了，这些内部报告被翻拍成真人电影，我看你们就还听得到这些录音档的人，我看你们到底会不会想说啊，天哪，神预言， 欢迎就是50年后的大家来下面留言哈，所以真的是很可怕哈，谢谢厉害我的祖国中国哈。好，那现在要跟大家骂的是跟中国如出一辙的新竹市政府。好啦，其实这一波我真的觉得蛮吓的，因为在市政府要办万圣节活动之前，应该是警察那边就有发就有收到市政府的公文说。如果现场民众有持敏感标语、道具、打扮夸张的，要拍照通报。心想说，其实这件事情蛮可怕的，就是如何定义什么叫做夸张打扮，就是不懂。所以其实讲真的啦 ，drag queen 对大家 ，drag queen 对大家来讲就是夸张的打扮，所以我们也要被拍到通报吗？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讲。就是不能有一些刀枪械具真枪之类，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啦，就是如果你是会伤人的，其实就也不用特别讲嘛，因为如果你有觉得这个人是行踪可疑的人，其实你现场检疫在大家看，其实就可以就是怎么讲观察，或是你本来现场就有警备了嘛，然后你还要特别有一个备注说如果有民众持敏感标语，所以什么叫敏感标语？就是如果是举高虹安下台，这样就太敏感吗？就是到底要说什么？就是这个我觉得太限制了，就是为什么你办的活动我要被就是有点是被限制一些蛮自由度高的东西，那你这样其实就是蛮专制的啊，蛮不自由的啊，就是对啊，因为你看像同志游行也没有限制说你标语不能怎样嘛，对不对？就是没有发文规定啊，所以你我觉得这个蛮就是真的很瞎啦，然后还要拍照通报，所以怎样还要留档是不是？那拍照通报是要通报谁？那要做笔录吗？要进警局吗？就你一定是这些规定太夸张了，所以人家才会流出来，不然干嘛要发通知？而且很像此定五银三百两，你是不是就觉得最近自己在风口浪尖上，所以大家好像一定会怎样，或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就是做不好，所以一定会有人来烦你，不然你干嘛要发这个通知跟大家讲？好，真的，其实到当天有一个人就是真的办了一个 ATM， 就我忘记他是办什么，反正就是办一个政治 ATM， 然后呢上面就有高虹安的照片这样子。结果就被围剿，八个黑衣人这样子，反而把他围住，就是有点阻碍到大家同乐的样子，而且还在他面前抽烟，所以就导致说这个人其实有点像是被现场施压威胁的感觉。就是你今天是一个大家的活动，那不会有人好端端的在你旁边一直跟你说，如果是好朋友就算了，或是认识的就算了。八位，然后看起来就是不好惹的样子。对，我们当然是有点先入为主啦，所以不是人家很温柔啊、我们这边先打预防针。可是讲真的，就是你没事，然后请人家去包围，然后你要说你这不是操作，很奇怪，那为什么不去围别人呢？为什么要围这个 ATM 呢？对啊，是因为他因为有写你，然后放你高虹安照片，然后写政治 ATM 让你很不爽吗？那你这样不是就是很奇怪吗？你今天一个政治人物，你就是可以被公平嘛？而且他就是用性虐的方式啊，所以难道我今天办高虹安，我去参加新竹市的那个万圣节派对，我就要被围了吗？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事情、欸，为什么你不能被模仿？那你不能被揶揄？哎、啊，你就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新闻露出啊！讲真的，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因为审判判决还没出来嘛，也没有要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犯错了或者怎么样，因为就是还没确证，反正事情还没水落石出，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法官也还没定罪，也还没怎样，对你只是去做那个上法庭这样子而已。哎、欸，难道我一个人民，身为扮演你的这个人的角色都没办法吗？我觉得超奇怪的。然后那个便宜网红， 就是才这边说，嗯，我不能现在就不能骂民进党，我现在民进党在吵架，我想说，这才是吵架吧？哎，黑人去围住他，哎，就是有多可怕？哎，不是黑人，黑就是脸谱的人这样子去围住他，这样才要吵架，这样叫施压，你只是网路上然后被民众骂而已，对啊。你要说这样叫抄家，我真的觉得好好笑，抄家这样随便乱用。你要不要去看蔡英文的底下留言？他买的更难听耶，蔡英文有这边说啊，国家抄家吗？很好笑耶，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被骂、啊、然后什么的，不公不义，我政府抄家什么什么的，那别人被骂就活该吗？哎、欸，真的好好笑哎、欸！而且有些人就是脑子就死不得，就是死不得，逻辑坏死，就是。公众人物本来就是讲什么话就是会被评论嘛，那你要嘛今天不要成为网红啊，对不对？那你今天讲错话，讲真的、啊、普遍大众的人觉得你讲错话，他上去跟你议论，你也可以视而不见啊，你没有必要在那边搞得好像说哦，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们迫害我什么的，我很委屈哦，真的好好笑、哦、不是啊，马屁友那时候打司机的时候，对啊，大家还不是骂他骂的半死吗？对啊，我觉得这很奇怪啊。所以讲真的、啊，很多人理解你做错事，本来就会去骂你。哎，同事今天没有做什么事，就有人发 D 卡文骂我们。哎，这样是不是抄家啊？那你说民进党挺同志，哎，那民进党为什么要抄同志的家？那不就是你们反同人在抄同志的家吗？哎、欸，这超奇怪的，好不好？有病！我们同性恋才是被你们国民党、民众党抄家嘞，被你们这群反同的政党抄家嘞，莫名其妙哎！同志哎、欸，一群人整个被骂，你只是很多人骂你一个哎。我们公投的时候被多少人反对啊？台湾有一半的人，三分之二的人恨我们哎，恨同志哎。那你要说我们怎么不是被抄家？我们有发文那边说我们被抄家吗？神经病啊，我们只是说我们被多数霸凌，就是很，我觉得有些人是草莓性玻璃心，我觉得那篇文章可能也就是你这种类型的人或是粉丝发的吧，还或者是甚至就是你自己，就是没有脑，然后没有逻辑，然后讲一些空话，然后讲了被骂了，就说哦大家霸凌我，哎、欸、好好笑哦，谁先霸凌谁啊，谁先没有逻辑的、啊，但我觉得很多网友可能会讲话就是过于偏激，或是很攻击性的言论。但你要讲真的，你今天要红，你就是要付出这些代价，这本来就是应有的。所以这边奉劝，如果你今天想红，你就是得承受这些。但有些事真的蛮不公平的，或是乱造谣，就是它如果严重到影响你的生活状态，或者影响你的事业的话，我觉得势必需要反击。对，要不然就提告嘛，讲真的是这样，不然你今天就不要抱怨，因为你本来就是既得利益者，你因为大家的流量，因为民众喜欢你，你获得了你所有的利益，那你本来就是享受了这些，你不能好的拿了，坏的你不要，那本来东西就是一体两面，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你没有说哦，我只想要零负评。你零负评你就做出来好不好，也是有人有办法做出零负评的，可是你不要在那边，你没办法做到那个 level， 然后你就要求大家说你要给我零负评哦，我真的是笑掉大牙耶、欸、笑死我了，真的请大家好好加油，如果你只想当这样 level 的网红或是什么的公众人物，我觉得也 OK， 你就真的跟大家互骂，可是你不要真的自己在那边抱怨说哦对嗯，我就是被抄家，我就是被针对，哎，没有人要针对你好不好，想太多了，好办输赢，大家有自己要忙的事情好不好，你看你的粉丝闲的真的也很闲，都会去吹捧你什么的，那些才叫真的闲，你觉得真的反对你的人有必要去花时间在你身上讨厌你吗？如果真的有，那代表是真的爱你的黑粉，好不好？黑粉才是真爱粉。所以讲真的，这些事就不要再抱怨了，有个难听的。如果你没有想要承受这些，你就把它宽宽的频道搜一搜， 赶快就回家，你不要在那边又赚了流量，然后又要在那边讲真的一句话炒新闻了。好，接下来就是也是受舆论影响的 GD， 我跟你讲 GD 真的蛮衰的，流年不利。可是讲真的，我前面先讲一个我自己觉得阴谋论，因为 GD 就是不跟 YG 续约了嘛，所以我觉得我不确定这是不 YG 报复行为啦，但我觉得 YG 很爱做这些事情，而且他的前社长又回去工作了，所以很难讲，因为他前社长看起来就是很恶的人，所以有可能啦。而且前社长其实就是在韩国财团的某些人脉蛮广的，那 YG 才有办法可以就是这么厉害。那我觉得这些新闻呢，为什么不是在 GD 还在 YG 的时候就被传出来，而是在解约其实也没几个月的时间被传出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思考看看。但我讲这个有可能就是造谣啦，所以就是大家不要听，就是不要认真去那个，好不好？我们就是大胆假设，大胆假设。好，这个新闻呢，其实我没有仔细看，只是台湾媒体下标太可怕了，就是好像疑似 GD 真的是大吸特吸，然后吸很久这样子。我觉得也是那些几个中资媒体开始就是在毁坏一些追星族的一些热情这样子，就开始猛爆，然后把他之前也有陷入吸毒吸大麻的那个新闻就被翻出来，就是说 GD 不是第一次，就 GD 不是首次吸毒这样子。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翻之前的新闻，就是 GD 有曾经说他确实是误吸这样子，那时候警察就是反正就是没有很严重判刑啦这样子，那也是比较早期的事。然后现在就开始有很多网友捕风捉影，就是检说GD 的行为诡异影片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韩国很会抹黑，其实很多团体不合都是从那些 GIF 挡出来的，然后就会放慢动作，然后谁的眼神，然后这样剪来剪去，其实就会觉得说真的很不合。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去看那个原始影片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这回事。但因为韩国，我们对于韩国或是其实追星文化通常相对比较封闭，他们可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场子你没看过的影片，可是确实是他们两个人，比如说粉丝见面会或是一些演唱会边边角角，反正因为现在手机大家很畅行嘛，所以这些影片确实都会被拍到。那拍照如果经过恶意剪辑，或是他们呈上综艺一些画面恶意剪辑，然后放慢动作，然后下一个奇怪的标，其实本来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韩国太极端的东西你就是听看听好不好？像之前很多舆论一些霸凌的争议，其实也是子虚乌有，就是韩国人就很爱弄这些 Weibo。 好，讲真的就是 TR 花音事件，其实几年后才发现原来被骗了，其实就是被霸凌的，就是本来被霸凌的人才是真正就是害团体走下坡的人，只是他们碍于一些合约，碍于为了让团体好，其实都选择不说。所以你要讲说 GD 的事情到底真实的成分到底有多少呢？这也是就我去看别人的影片上得下来的结论，就是 GD 现在的新闻疑云呢，就是说是有人出来爆料，然后因为他们查了最近的男演员吧，韩国的男演员就是证实有，然后呢这个人呢还是什么，反正听说他是一个妈妈桑，他就出来讲说GD 好像也有哦这样子。那警察呢就有去查了，可是呢其实过几天之后警察其实也没有查出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警察是也很奇怪，就是他也不跟你讲说没有，我们就是还在怀疑，对，还在怀疑，可是呢目前也没有调查到什么，因为就只是县民举报好了，就随便丢出一个人，然后甚至我讲说隔壁谁，我的朋友吸毒，然后警察就说真的吗，还有吸毒，可是其实也没有抓到东西。然后呢他也没办法，就是 居丁也发声明说他要去配合警方了，而警方就是说哦，没关系啊，我也没有啊，我也没有啦，其实我也没有，没有真的要调查你，就是现在走一个就是不知道在看什么戏嘛，就是很暧昧，很扑朔迷离，雌兔也扑也雌兔雄兔扑朔迷离，看不出哪个是雌雄这样子，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想说，真的是很。奇怪的新闻，然后台湾媒体又这边随便乱报，我想说天哪，台湾媒体就是觉得，我觉得，韩国新闻就是有流量，所以他只要写谁谁谁怎样怎样的，就像我上一集骂的 BLACKPINK 续约，就是一直写一直写，然后明明就是根本就是还没确认的事情，或者其实他就是 YG 就是回影一样，或者其实呢韩国那边也没有这样的新闻。就是这样一直乱写，一直乱写。我想说，真的是，我觉得迷哥、迷弟、迷弟、迷妹，就真的还是会点进去看说，我的偶像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每次都被标题骗，我真的觉得超无聊。然后之前就是韩国网友有点不爽舒华，就有点黑粉，就是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新闻，他就是写说，舒华上。网络节目，然后对主持人前辈讲评语，然后什么的，然后觉得很没礼貌。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闻，就是黑粉发文，然后台湾媒体就在报，说抓到一个什么可以报的，就狂报说什么网友怎样怎样说什么不礼貌，然后明就是那报道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写什么什么书画大头症什么不礼貌什么什么的。讲真的，那网络的。节目风格就是这样，而且怎么可能经过剪辑，然后还让它这样流出来啊？就是节目效果啊 ，Hello， 就拜托大家不要再闹了。我那时候可能还有开散弹枪，还是在 IG 现实动态有骂过，就想说有完没完呐、啊？就是真的是还好新闻，而且就是黑粉写的新闻，然后。就是黑粉抱怨的文章，然后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新闻，很多真的是吃饱太闲。然后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就是好像偶像怎样怎样点狗吃屎，然后把它爆的就是对他就该死。很多这些人真的是，记者真的是也才去吃屎吧。然后还有一个最新的新闻，就是 Lisa 微博被封锁，就是反正被停权，然后引乐音，然后有人就反正有报道就说，是不是封马秀有关系？他想说，讲真的，其实不稀罕你什么中国微博。对啊，那就是给你们自己国内的人在看的东西，所以 Who care 啊 ？Who care？ Lisa care 吗？对不对 ？Lisa 真的不 care， 而且。讲真的，你那账号消失就是，Lisa， 大家都知道 Lisa， 好不好？全世界人都知道 Lisa， 不会因为你一个微博消失，他就少了什么？拜托，现在大家都用 IG 了 ，OK？ 谁在用你的破烂微博啊？神经病啊！你不要把微博讲的好像很伟大一样，好像全世界没有别的其他社交软体，是不是？讲真的，脸书还是很多人在用。没有人要 care 你在微博，你微博被封号，那真很像游戏账号被停权而已。虽然这样讲，好像对一些游戏玩家不礼貌，可是讲真的，就是人家一个大势女团，全世界在迷的女团 Lisa，IG 人数最多人使用的社群软体吧，应该是这。他都几千万了，谁在那边跟你 care 什么微博账号，笑死了！而且人家去封马秀，真的没有在跟你这些中国乡巴佬这边插小，好不好？不要在那边觉得你去中国就可以抵制人家，这我好像上一集脱口秀有骂过，就是不要觉得好像社会上就是听你们中国的，世界上就是靠着中国旋转。地球绕着转的是太阳，好吗？你不是太阳，你只是地球上的一块陆地，一个国家，好不好？我觉得这些人真是太自以为自己是太阳民族啊！那你这么有本事，你回太阳住啊？不活该被烫死才怪！我就觉得这些中国人真的有个好笑的，就是你们都要翻墙，然后你要把自己的国内，然后筑出一个网路的墙，然后不跟大家使用其他的大家世界通用的这些软体。我觉得超可笑的，你们超封闭的，然后还好意思在那边说微博怎样的，真没有人 care 人家已经是行销世界的女团了，没有在 care 你在中国市场？反正中国就是一群爱骂又爱闲啊，中国不是很爱仇日吗？可是还是去日本啊，你要放过日本啊，日本的旅游品质被你们弄得多差、啊、不要再出来害人了。哎，讲真的，哎，就是这些人就是跟很多台湾某些人蛮像，就是要爱闲啊，要爱去啦，跟奥克一样啊，你们那么贵我不想买，可是真的不卖你的时候你就说哦好啦我要买。哎，有病啊，你不能就是好好安稳的生活吗？你一定就是要先踩别人吗？然后才会爽吗？有病啊，跟这发文的一样，今天我跟你讲全部都骂一个同一个逻辑啊，就这些人全部都见不得别人好。然后呢，自己又不努力。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最讨厌这种人了，就是自己不努力，然后要拖大家全部一起下水，有事吗？哎，人家过得好，过得努力是人家的本事，你自己没本事就认命，好不好？如果你今天不认命，你就拼命，不要在那边每天摇八颤，然后又要拖人家下水，然后又要大家跟你一样烂，没有哎。我虽然说人生过得不是很开心，或是某部分觉得很低潮，可是我还是持续尽力让自己努力，不要每天在哭腰，天上不会掉下来白吃的午餐，好不好？只有白吃的你。那今天这个散弹枪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我现在已经录到凌晨四点了，大家可以放过我。还嘛，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然后喜欢的话可以抖内我。那一样的话，就是我稳定会持续更新的话，就是会在一，然后一礼拜一你们会听到，然后礼拜五你们也会听到。那如果没有的话，反正就是每周一定会周更这样子，请大家持续的锁定我的 podcast， 那也请订阅，喜欢的话记得帮我分享出去，拜托拜托，我想要增加更多流量，好不好？如果想聊的话，记得就是可以留言、寄 email， 然后各种事你想分享的，告诉我想说的话，其实都可以哦，欢迎给我多一些鼓励哦，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互动哦，好，那心思也可以哦，那今天闪电侠就到这边，拜拜。